中国新增的本土确诊仍然以广东占最多，有1171宗，超过一半来自广州，其余主要分布在深圳、珠海和汕头等，其次是北京新增544宗本土病例。中国国家卫健委公布12月20日没有新增的死亡个案，并且核减一宗北京死亡个案，即是中国累计死亡个案减至5241宗。近日新冠死亡个案数量偏低，引起舆论关注，有网友以殡仪馆超负荷为例，认为实际死亡人数和官方数字有很大出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12月20日在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记者会上厘清新冠死亡的判断标准，强调不回避新冠的危害性，同时要科学看待。
由于新冠病毒导致的肺炎呼吸衰竭，
王贵强解释，由新冠病毒导致的肺炎呼吸衰竭导致的死亡会被归类为是新冠病毒感染导致的死亡，而其他的疾病、基础病，例如是心脑血管疾病，譬如是心梗，这些疾病导致的死亡就不会被归类为新冠导致的死亡。关注中国大陆疫情的台湾医生姜冠宇对美国之音说，台湾卫生当局一向将两种情况并列。
台湾就是只要说在60天内，你只要感染过新冠，然后在60天内死亡。
姜冠宇说，在台湾只要你在逝世之前60日内感染新冠，都会当成是新冠死亡。那当然，如果是车祸导致死亡，就不会计算在内。60日之内，若果同新冠急症或者后遗症有所关系的话，都会计入去新冠死亡案例。他认为中国大陆当局厘定的标准不合理，相信目的是希望数字上好看一
点。那个他若连急性后遗症都不算的话，我觉得至少会死掉一半以
上。姜冠宇说，若果连急性后遗症都不计算在内的话，死亡个案至少会少一半以上。相信中国大陆这样做是为了面子上好看，为了粉饰太平。但是事实上，他会低估了新冠后遗症，也即是长新冠的情景。旅居美国、具有医学背景的中国时评人黄河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中国当局的决定并不是基于科学。
中共当局来说的话，无论从疫苗啊，还是从这个封城、
黄河
话，
对于中共当局来讲，他要证明无论疫苗定还是封城的措施，他都是具备优势，所以他必须降低新冠的死亡率。怎样定义流行病的死亡率，在中国从来都是政治决定，从来都不是科学决定。在整个解封过程当中，从来是没有征求医学工作者包括医护人员的意见。对于中共来讲，准确的疾病数据是没有意义的。对于有人认为感染 Omicron 变异病毒株后多数都是无症状，因此接种新冠疫苗不如靠感染 Omicron 产生抗体。北京大学的专家表明，虽然相比其他变异病毒株， Omicron 致病性有所减弱，但仍然有引致重症和死亡的风险，不建议民众抱住早阳早好的想法故意感染 Omicron， 以免短时间内出现大量病人，严重影响整个社会秩序和民生，以及对医疗机构造成巨大压力，呼吁民众尽快完成疫苗接种。时评人黄河亦都警告，所谓的早阳早好可能造成灾难后果。
西方国家早期呢，它的控制疫情呢，它的目标是就是把可能的
黄河
话，
西方国家在控制疫情的早期，会以拉平峰值为目标，确保医疗系统不崩溃。现在中国大陆传出有一些省市，例如是江苏和上海，似乎是要民众大家都感染一次，话是长痛不如短痛，这样的话，医疗系统肯定会崩溃。中国国家卫健委强调，目前疫情防控工作的当务之急仍然是保障好群众就医用药，扩大医疗服务供给，增加相关药品供应。中国退烧药一药难求的情况持续，湖北、山东、浙江等地都承诺增加退烧药物布洛芬的产量。北京、南京等地实施退烧药拆散销售政策。 贵州贵阳市政府更要求确诊民众如果无症状就不要用药，并呼吁民众不要囤药。中国制药企业康之药业在12月21日的投资者关系活动中表示，由于各地出现恐慌性抢购，曾经出现短暂缺货，近期已加大发货量，预计退烧药供应不足的情况两个月之内能够缓解，随着中国当局干预和调控更加有可能提前。康之药业又说，虽然退烧药吃一两粒已经退到烧，但是民众大多数是倾向买成盒或者是买成樽，加上人口基数太大，即使药厂已加大产量，仍然未能够满足十几亿人口的需求。时评人黄贺表示，过去几年中国禁止药店卖感冒药，现在当局突然准许民众自行买药，导致供不应求。
药厂不能够生产，因为你没有市场，所以工厂必须减产。这个开放啊，
黄豪解释，药厂不能够生产退烧药是因为根本没有市场，所以工厂必须减产。而今次的开放是当局拍心口决定的，整个医疗系统没有准备，药物也没有准备，现在一开放就买不到药，工厂赶紧生产是来不及的，一定会有过渡期，一个月之内大城市可能会逐渐增加供应，但是如果要满足全国的需求，可能还要一两个月之后。黄豪说，中国人抢购退烧感冒药反映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只好以自救方式渡过危机。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